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下的美好的一天，新的一天给我们。主啊，愿你来今天带领我们这一天，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祝福。主啊，这个清晨，主啊，愿你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更多的亲近你。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星星听》啊。
随主声音。
稣，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感谢你，我要愿你在清晨把我们的耳朵来打开，主要来倾听你的声音，主要使得我们需要每一天主要都把我们的耳朵朝向你来倾听，听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要你的话是喂养我们的你的灵粮，主要让我们能够生命不断成长的，主要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主要不值得我们去听，有太多的声音带给我们搅扰和困惑，主要愿主你赐给我们一副耳朵，能够单单来听你的声音，主要因着圣灵的引导带领，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不断的走向更加丰盛的生命，谢谢你主耶稣，主要我们赞美你，亲爱的耶稣，今天清晨愿主继续的，主要通过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章，主要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你主耶稣，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
好，喂，好，弟兄姐妹，大家再一次早上好。好，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今天我们看第七章。我们先把这个第七章读过一遍，第七章一共有29节啊。我们采取七音的方式来把它读过一遍，好吧？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丢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阿们。你知道这个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今天已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它给整体的都读过一遍了。前面我们的这个神学生的大家分享的也都特别的好，有很多的宝贵的亮光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我们看几个重点就好了，点到为止。重点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断啊，这个论断人，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教会好像一直在查这个主题啊。也许有神的带领在当中，让我们最近可能去很多人去面对这个，去正视这个问题，论断人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关于论断是怎么认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神说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而不是说可以论断，只要注意什么什么就好了。说他不要论断人，是绝对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做的事情。什么叫做论断呢？论断和这个我们找它一个近义词，和判断有什么区别呢？大家是怎么想的呢？这个论断和判断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好，断定啊，断定是一个意思在里，是一个它特有的，是吧？啊，我们平时也会判，会，我们会做判断吗？平时有没有？我们平时会判断事情吗？肯定会判断，对不对？我们要判断是非，对吧？对的是错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会判断。但是这个论断它差别在哪里呢？我想它的这个英文叫做 judge， 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啊，有的审判的意味在里头。这个审判是谁的权柄啊？
神
是神的权柄，而不是我们人的权柄。所以我们人不要站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去这个做这样一个审判官啊，就是说你做错了怎么样，你是一个定罪者啊，是要有一种定罪的意味在里头，一种审判定罪的意味在里头。往往呢伴随着一种带着一种轻看，一种啊蔑视的一种，就是啊这个人你看他怎么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主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这种主用这个假冒为善这个词来说他们啊，他们是会常常成为这种一种去一种凭着他们行为来称义啊，他们常常是看不起那些做的不好的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像这个在这个是昨天建新长老分享的时候提到了，像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两个人的祷告，记得那一段吧？啊，那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人一样，说我每周进食一次啊，然后我把我献上什么什么，我都献上十分之一。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一样。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人他太糟糕了，他是个罪人，他怎么怎么样？我们会常常是站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不要以为这个法利赛人离我们自己生活非常远啊，一不小心我们自己就变成这个法利赛人去论断别人，所以他有定罪的意味，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讲几个重点关于这个论断。第一个，论断的时候呢，你会常常是因为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全貌而去做成一个武断的一个结论来啊，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他表现出什么什么样，啊，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不用讲了，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心里早就已经给他用那个锤子早就已经敲下来了，咚敲下来，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他这样一个问题，他有什么什么样罪。事实上呢，他发生了什么你不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人判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看是看外表，而神是看内心的。他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他知道所有的关于他的周围的这些环境他都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人，比如说甚至是某一个弟兄姐妹来到礼拜天的时候他某一个样式而已，他一个礼拜天的一副这个表情，他的状态，但你不知道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所以不要轻易的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啊。我们在这个之前小组查经的时候也查到了，有一个作者呢，他在一本书里也写了关于论断这个问题。他写到说，他早先呢曾经有一度非常瞧不起教会的一个姐妹啊，说这个姐妹呢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来教会啊，就是一直没有来参加那个查经班，也说什么身体不好啊。那个作者就说呢，哎呀，其实这么一点点，就是克服一下不就好了嘛？啊，他们想，怎么就不能克服一下呢？啊，就一直就不来，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的觉得这个姐妹，你看她这个态度啊，就觉得有一点点轻蔑的意味在里头。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写到的是，他是以一种 悔改的一种心态来写这个问题。所以过了一年还是几年以后，那个当他突然发现他自己这个在怀孕的时候，他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非常的软弱，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所以他发现啊，他说那个时候是那个姐妹好像是有同样的问题，然后呢当时自己就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狠狠地论断了他一番，结果现在这个事情临到自己了，他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非常的羞愧。你会发现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这个事情呢还会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不要以为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这就是意味着说，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情，他能做出来的事情，有一天你也有完全有可能去做出来同样的事情来。所以呢，先要管好自己，免得到时候呢你刚刚论断完别人，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又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怎么说，非常的羞愧，非常羞愧，我们自己去难以接受，而且我们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哇，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我自以为我自己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没想到我自己也做出来。我们常常会通过一些这种表面，首先第一个你看不到他的全貌，而且你会做出你曾经批判过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来。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不要这样的去判断别人。我们常常判断会通过一些表面的东西来，比如说看通过他的穿着呀，通过他的一些行为啊，说这个人到底他的属灵的程度 ABCD 我给他 分一个369等啊，这个人他穿成这样大概他也就属灵程度在这个地步 OK， 或者说哎呀这个人你看我今天早上没有用圣经，用这个手机来看，说这个人怎么读圣经连纸的圣经都不看呢，怎么看这种 iPad 看手机啊，这个人他这个态度有问题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去还讲圣经呢？有人也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想的，我很坦诚的承认我自己有过类似的这种想法，现在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了，在神的面前嘛，我们都是一样的。曾经我也看过有一些传道人，大家他就是不拿纸的圣经，我那时候我就喜欢看纸的圣经，我说这个怎么他总是看那个电子的东西，他有没有在看圣经，还是在玩啊，还是说或者说他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们就开始想的。这个一定是很新派的一个牧师了，现在那种很流行的对不对，大家那个新派牧师讲到全是一个 iPad 然后在那里滑来滑去的，然后这边做一些很夸张的手势，然后怎么，我就开始可以给他定下来，说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怎么样敬虔的有问题，是啊，敬虔的方面有问题啊，这是我心里做下来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会常常会通过一个外表的东西，这个人穿的稍微这个突出一点，说这个人你看看他就不属灵，属灵的人应该穿的特别的朴素，就让一看就是放在人堆里就瞧不出来那种，这就是赛车类似于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通过一些非常肤浅的一些标准来判断别人，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人呢、要这个慎重，而且呢要像主一样，我们主是看人心的，要慢慢的要了解这个人才能做出判断，而且不要给人定罪，自己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而且呢主耶稣非常警告我们说呢，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对不对？这是告诉我们说要警惕，当我们去定别人罪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被定罪。换句话说，神这个神呢，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个跟那个赦免和原谅也很像，说当你不能够赦免别人的时候，你的天上的父也不赦免你。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口把自己给论断了，因为你和他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是要很谨慎的一件事情，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你心里可以有判断，但是呢不要心里不要去定他的罪，要去想也许他有什么难处，也许他有什么问题。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处在一种不好的状况下，你先不要给他定罪，而是先去关心问他，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最近发生了什么呢？有没有碰到什么失意的事情啊，对不对？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或者有需要什么帮助吗，我可以帮到你什么。要用这种凭爱心去关心他，而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怎样我不要管他了。我们基督徒啊，常常会我们成长到一定程度，不能叫成长吧，我们就是过了一定的年数以后，所谓的我们这个基督徒已经不是很新的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会变成一种比较会忘记我们过去的那种样子啊。我们在教会聚会几年以后，再看到一些新来教会的人，刚来教会的人，可能刚信主的人，就看不惯他们身上的一些行为，这个人怎么这一点都做不到呢，看他那个样子啊，就是，但是好像有时一想想，哎，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就忘掉了。我这很长时间神一直在提醒我，你自己当初不是那个样子吗？我还不如那些人呢，刚来教会的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举止啊， 他们很多都说我们常常会批判他们，但是呢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都是不断的成长起来的，所以真的是带着神的爱和宽容去看这样的问题，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啊。这个论断大家要放在心里上，我们在不断的去体会。简单的看一下下面，祈求就得着，说这个呢，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边看到，我们常常会感到一种困惑，那是因为是我们现实发生的事情似乎和主耶稣所应许的呢并不太一样啊。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也祷告了，我也这个寻找了啊，我也叩门了，可是呢，发现祷告没有被垂听啊，发现好像那个我敲门敲了半天也没有被打开，没有人给我开门。神到底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绝对不会说一些这个与真理相违背的话，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祈求、寻找、叩门这几个动作呢，都是让你一种持续的，你不断的去做。发生这样的一种你认为祷告不蒙应允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的祷告不够。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神会垂听我们，但是呢他没有说你一祷告马上我就给你开门，有没有？你一祷告马上就垂听，你一寻找马上你就看见，你一敲门马上就给你开门。主并没有这样应许，他告诉，而且这边他是一个说你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这样的敲门，持续。主耶稣在其他地方也教导我们说你要就像那个一个人去打扰你，把你烦的都不行的时候，哎呀好了好了就给他吧。你要以这种一种有点这种怎么说耍赖一样的脸皮要厚点，就像是祷告的时候要认定的时候，你就要非常非常坚持去祷告，持续的去祷告，而不要很轻易的就放弃了你的这个祷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个祷告的内容又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是凭着我自己的心里的某一个想法，我也不管神是怎么跟我说的，也许神已经告诉说你不要这样求是不对的。我们常常会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所需要的，是我所认为是好的，所以我就拼命的向神求。神说你让我求啊我就求，你让我持续的求我也持续的求，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得着。雅各书说的非常清楚，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但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妄求，就是说你求错了。求错的时候就赶紧回头，不要再求了，你要不浪费时间吗？浪费时间。他说呢他在十一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清楚的角度说，他说呢你们哪有说儿子向爸爸求饼你给他石头呢，他求鱼给他蛇呢等等，就是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天上的爸爸他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天上的爸爸在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和我们地上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地上的肉身的父亲呢管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己意管我们，他们认为怎么样对他们就管我们，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对的。他们会把一些这个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但是这个东西未必对我们是什么是好的，是最或者是叫最好的。而我们天上的爸爸呢，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哪一个选择才是最好的。所以呢这都是建立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他的全知和全能上面，他可以给任何一个东西，地上的任何一个东西给你，可是呢他同时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所以呢你要完全的信任天上的爸爸去交托给他。所以呢换句话说，你我们所求的具体的内容，你所要的那一个，天父不一定会给你的。换句话说，但是呢当你寻找的时候，当你祈求的时候，当你叩门的时候，有一扇门为你打开了，有一个东西要赐给你，你会看到是神对你的回应，然而未必是照着你当时你自己所求的那一个东西给你的，而是说他把你真正所需要的东西，真正你所要走的那条路为你打开来啊，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建立在一种交托，并且你的祷告建立在神的话语的真理上面，要合乎神的心意，而且还有祷告的这种持续性。然后呢后面讲到进窄门啊，这是讲到说找到真理的这个人是少的啊。我们知道不要，所以的这个福音方面，你在传福音也好，不要为了迎合别人。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说，真正的就是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真正的所有的最终得救的人是一个少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会全部的人都得救。神是盼望人人都得救，可是呢事实上真正接受他的人是少数，找到这个门的人是这个人是少的。所以呢 我们不要做一种说我们为了说更多的人，我们说哎为了全部人都得救，干脆就是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好了，就是说我们去迎合他们。我讲的就比较直白一点，但是很多人会通过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不小心就会在这个神的信息方面你会掺水，你知道这个现代教会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会讲那些人不爱听的东西，不会讲那些人总是讲罪啊审判的。现在很多教会不讲罪和什么，只是总讲好啊太好了，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来对你身边的人说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明天会特别的好，然后就是会告诉类似这样的，然后呢好让我们一起来怎么样。这个我们知道有一种叫什么，是叫恩典福音，对不对？那个叫恩典福音的，就是那个叫或者叫日语叫繁荣福音啊，繁荣神学啊，恩典神学，繁荣神学，就是说你信主就好了，那大房大车，然后钱大钱，生活的质量全提高了，信主就带来这些东西。所以人们一听说那太好了，我就信主了。所以但是真正你提供给他的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一个错误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并不是把这些东西放在第一位的。他说呢，说你跟随他的人，我们会因着他的贫穷变为富足，但是这个富足是我们不光是我们经济上的，还是我们灵里的，而且他不会说让你，他没有保证每一个基督徒都发家致富，对不对？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在这种我们看到主所讲的这个窄门呢，是很少的人找，是相对比较少的人找到的。你不能说为了迎合人，为了这个让更多人所谓进天国，你就来把这个福音改变他，然后来迎合他们的喜好。然后呢去除掉那些他们不爱听的东西，这样的话怎么样，你似乎认为是可以把他们领到神国来。哎呀，他们都来教会了，你看教会这么多人，所以你要小心，教会很多人的时候不一定代表这个教会就是很健康的一个教会，很多人们是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们听了也许听了一个错误的教导来到教会。所以在这个福音这个上面，你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弟兄姐妹，就是不要在这个福音里头掺水，要原原本本的，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的爱也要讲，他的恩典也要讲，可是呢他给我们讲的罪的原则，他的真理也不能够是妥协的。所以这是一个在福音上不能够掺水，要讲纯福音，对不对？纯福音，对不对？啊，讲纯福音 ，OK。那这个后面呢，讲到了这个两种果树啊。这边讲到说，一种叫假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人，是神差派过来传讲神话语的人。假先知呢，就是他的外表是一个先知，他外表不会让你看出来他是一个假先知，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判断这个一些，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还好，当时他们讲的说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假先知呢，是冒着这个说我是从神那里差派过来的，好像在传讲神的话语，可是呢他们里头呢却是残暴的狼，外头披着羊皮，主耶稣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外头披着羊皮，里头却是一头残暴的狼。主耶稣说怎么去分辨这种人呢，说你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而你要通过他的果子去看他们结的什么果子呢，你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身份是如何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要看的是这个人的他的外表是什么，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真正看他真正他是怎么去做的，他的品行怎么样，他的整个的生命是如何的。我们姑且不谈这边假先知的问题，从这里引申出来一个问题，最近让我去思考的，我们有常常有人会问到说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OK， 尤其很多慕道友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怎样回答。他说 OK， 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我知道你也刚才讲你的基督教很好 OK， 我也听到了，可是呢很多其他的宗教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呀，他们也说佛教也很好，对不对？说信佛就好了，整个全部都好了，信伊斯兰教这个也给很多好很多很多的好处。我就犹豫了，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OK。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主耶稣这句话，他说呢是什么样的，所以好树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你会看到，你要真正的看这些他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其他的宗教，他们真正能够 带给人的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我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就思考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好像在看新闻全都是一些那种恐怖袭击啊，或者是一些暴乱的问题，我怎么数了数全世界都是回教徒的那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信主，我说哎，这个 我说怎么都是这个全世界都是回教徒在添乱，我说都不安定，我说中国的新疆的都是这个，然后到了我看中东整天又是自杀式的爆炸，又是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我怎么看来看，我说怎么都这样子呢？当时其实我还没有认识主，但是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真正的他们在讲他们自己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但事实上做出来的并不是和平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实就是这个要有圣战的成分，并且呢他们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式确实许许多多非常非常令人发指很残忍的一些行为。佛教的以为它非常平和，但是佛教的国家很多是诸邻混杂，国家非常的混乱，然后呢很多淫乱的事情，这种不合真理的事情充斥在那些国家，非常的社会风气非常的堕落，这都是让我们看到这种其他的这种他们在主张自己正当性主张自己好的这些其他的宗教，你是让直接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带给这些世界什么影响。我们知道昨天这个林牧师讲的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一种好像悬在半空中的说只是关心人家属灵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信仰其实主耶稣他神他关心世上的人他们实际的一些需要，他会实际帮助到这人们的生活的需要。主耶稣在圣经里头他并没有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先说哎呀你要得救啊你赶紧要悔改赶紧要悔改，他不是这样的，说这些人真正需要大麻风的人是第一个，他的需要是他需要得到医治，他的大麻风要得到洁净。那些饿的人主耶稣说没有，你赶紧要听神的话语吃什么饭呢，对不对，靠神的话语就吃饱了，他没有这样讲，而是呢他把那个用五饼二鱼先喂饱了他们。所以你会看到神是很关心他们实际的需要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带给这个世界上那种正面的影响，昨天李牧师列举到整个的医疗也好，或者是大学教育这个对吧，还有这个废除奴隶制等等，这都是带来近代的文明的，都是因着这本圣经带出来的。你会看到它的影响带给的世界是许许多多正面的有益的这个影响，反之你会看那些主张自己他的信仰是好的是正的是唯一的真理的那些宗教也好那些人也好，你去看到他们所结的果子，你去看到他们的行为，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可以同样告诉那些问你这样问题的那些求道者说，去看他们所做的，去看他们所结的果子。 OK， 时间的问题我们后面就不一的看了啊。这个我们要大致的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五六七章我们知道是登山宝训，这被称为是新约的律法，因为主耶稣在五六七章集中的当然马太他是集中的把这个神主耶稣的教导给集中在一起。五六七章讲的是说在这个时代主耶稣对他的这个子民他的要求是怎样的。他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语气就是说你们听见怎么样，我说的提示的太短了，我提示的太短了，就是说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有古代有话说有吩咐古人的话，比如说在第五章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或者说又有话说，对不对，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在哪里啊，是在旧约的这个律法当中的。但是主耶稣呢那天那个我们的神学生也分享到说主耶稣呢把这个标准给提升了，其实这不是说主耶稣到了主耶稣的时候突然把神的原则给变了，神并没有变，而是呢神在我们知道他在教导我们这些的时候，他是不断的他的启示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完全，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一切他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全部给打开来了，让我们看到全貌了，说啊原来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旧约的时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要付上代价，比如说 OK 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做错了的事情理当受到惩罚，理当受到审判，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是照着神的这个公义的原则，是说我们犯错了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受到这样的刑罚，他相信你明白这件事情你理当受到这样的一种结局。然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呢告诉我们说呢你不要恨你的仇敌，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让那些逼迫你们的人为他们祷告，让那些要求你们走一里路的你陪他们走两里路，要你们礼仪的把外衣也给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说你要用爱去对待这些人，他换句话说他说呢你们理当受到这样的因着自己的罪理当受到这样的审判，然而呢我却告诉你们在神除了有他的公义以外还有他的爱他的恩典去遮盖我们的这一些的罪。所以他是把这两者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主耶稣讲得更加的清楚，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是要明白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神没有照我们自己所当受的 而带我来带我们，而是选择赦免我们而爱我们。所以后来他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也要去思想你们怎么去对待身边的那些人。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比如说这个论断的问题啊，这边说到说这个说你自己根本就看你没有自己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却要去挑别人眼中的刺。还有一句话说说呢，你愿意别人怎样去待你们，你们也要去怎样待别人。主耶稣说，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赦免的人，说，所以你要效法神所对我们所做的，去这样去善待、去爱你们身边的其他的这些人，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之下，也要去效法他的爱，去凭着爱、凭着恩典去彼此的这样来相待，是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一个教导。这个五六七章呢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很基础的这个行为的准则，我们整个的人的信仰的基础，所以呢值得我们大家常常去看，常常去思想的这个内容。好的，好，时间的问题我们大致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来为一些事情来祷告好吗？我们来首先我们来继续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个营会期间我们所得到的、所听到的，让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继续的最后今天还有一次的聚会，让我们继续来祷告，求神来借着林牧师的教导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也为我们这过去的几天所听到、所学到的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也读了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也很多遍了，主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读这几章，主啊，然后我们知道，你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并没有因为我们常常做不到，并没有因为我们，主啊，没有去正视这些问题而改变你的立场，你没有改变这些真理，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啊，我们如今是活在你的恩典之下，主啊，你让我们大的原则就是让我们以你的爱效法你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主啊，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先自己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主啊，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啊，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省察我们自己的言语，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次帮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不单单是我们所行出来的，也不单单是我们所说出来的，就连我们所思所想的，主啊，都要去谨慎，都要去思想，主啊，因为你的律法已经把我们提升到主啊我们的心里这样一个层面，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完全的要求，主啊你说因为你完全，所以我们也要完全，让我们知道在这地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变得完美，变得完全，而是你告诉我们说，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对你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能够来时常的来省察自己的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继续的帮助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更加的完全，主啊，进入到更加圣洁的地步来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听到你的话就去行。今天我们没有分享是说，主啊，听到你的话也就去行的人，主啊，就如同一个人把他的房子的根基打好，主啊，是建立在磐石上的一个房子，不容易倒塌。然而主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却不去行，主啊，转眼就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却建造不起来坚固的根基，我们会常常跌倒。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坚实的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基础，而非只是我们听到就忘记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主啊，借着你的仆人林牧师， 来向我们所教导的关于宣教方面，关于家庭婚姻方面的这宝贵的教导，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求主继续来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今天最后一天的这半天的时间当中，主啊，让我们还有丰盛美好的得着。主啊，我们期待主你继续的教导我们，继续的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感谢主，主啊，继续同样的祝福我们在山下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安排活动都在你的面前能够顺利，都能够及时的完成，并且能今天回到东京，明天我们还要迎接主日，主啊，来加添心力给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姐妹，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这一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这个里面有没有做好？好，我们就开饭吧。我们做一个献饭的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用这些美好的食物来喂养我们，主啊，谢谢你让这些弟兄姐妹有爱心，主啊，他们这样的，主啊，甘心乐意的来侍奉弟兄姐妹，预备好的这每一餐每味有营养的食物，求你来洁净今天我们要领受的早餐，让我们失了身体健康，主啊，让我们重新得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